各位弟兄姐妹早晨，各位来宾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去五福堂，一起来到去敬拜我们天父上帝，一起来到去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讲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十二至廿二节。我定了一个题目，是从一个的彼此相待的原则来到去思考。而引起我在这个题目里面思考，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在保罗当中提了几次彼此之间。我又再在这个题目里面再想，我是不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呢？这个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的给我的领受来的思考。或者我先讲一个呢，就是例子给我大家来去理解一下我这个思路里面的一些背景。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试过被人让座呢？不是你让人，是被人让位给你。我咁大个仔咧，我就试过两次。一次咧系我大概九岁嘅时候，咁我嘅手咧就跌伤咗，包住嗰啲咁嘅十字带，就喺巴士。咁当时咧，咁我又可能脑退化，就记忆犹新，仲记得呢个场景，就系一个修女咧就让座俾我，即系少年嘅时候有呢个经验。到到最近有一次，就有一对拖劫嘅少年男女嚟到去让位俾我。咁啊，嗰时咧我就系个人好攰啦，就拉住地铁嗰个咩扶手啦，熬下熬下咁样。咁啊，熬咗即系可能一个一两个字。咁咧有个后生仔少年嚟，我谂估系十八岁咁样，佢就好用一个好即系窝心嘅理由就话：我都坐到攰啦，我俾你坐啦咁样。咁我话咁嘅藉口你都讲得出啊，真系难得啦咁样。不过佢嘅善良就唤起我嘅悲凉，因为佢讲咗句说话，大叔。即系我谂下，我仲系大叔咩？咁不过我太太就话你认老啦，你都攞咗绿油卡咯咁样。其实究竟我点我睇自己呢？当我好在意人哋睇我嘅时候。或者我要好诚实咁嚟到去反问自己，我系一个点样嘅境况？呢个系我嘅思考方向。不过话得说回来，无论点样咧，即系呢次嘅让位亦都俾我更加强调咗，人与人之间嗰种嘅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系好美丽，系值得赞赏嘅。今日我都希望同呢个嘅角度嚟讲，彼此和平相待。和睦相处这个思路来到去再次看回保罗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差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经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与鼓励，特别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带着这个的主再来的主题，提醒我们怎样在今世来到行事为人见证主，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鼓励，都继续成为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更好的去走这个属灵的天路，更好的荣耀主的名。也都愿主来到去带领着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彼此来到去交流分享，有圣灵的互动，让我们更加来到去领受主的吩咐，荣耀主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二至廿二节里面来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二至到十五节这个部分，我会称之为相处之道。它强调了在教会里面彼此之间用什么的原则来到去互相来到去相处，来到相处。而第二部分就是十六至廿二节里面的，就是实践篇。实践的地方就是我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又或者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彼此相爱、互相和睦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里面的，在第一部分里面的十二至十五节里面的两节经文，十二至十三节。十二至十三节里面这个教导主要是讲提醒我们要对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带给我们指导的人要敬重。我们先来看保罗是怎么说，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劝戒你们的人， 好明显呢个督导呢个字，如果按照住圣经里边所讲嘅，喺个角色就系指教会嘅长老。如果我哋将呢个当时督导教会嘅长老，佢要做嘅系管治，系教圣经，佢哋咁嘅角色，佢哋嘅职事翻嚟今日喺我哋教会，咁佢哋就系我哋当中嘅牧者执事。但系我哋再细心睇下喺呢个督导同埋劝诫嘅角色当中，保罗系强调住就话系要有呢个嘅在主里边。在基督里面那个的提醒，那如果我们再收集，保罗是想说那些教圣经的人是我们值得尊重。欧堂的传统里面是着重圣经，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很多的圣经老师、属灵的导师带着他，我哋会好容易听到某啲嘅后生仔就指住啲头发少啲嘅颜色又变咗头发，头发颜色又变咗嘅弟兄姊妹话：呢位系我嘅主日学老师，一个好亲切嘅形容，一个好有呢个嘅属灵嗰种嘅长辈嗰种嘅位份嘅形容。保罗就话：你要敬重佢哋。留意在这里讲中强调就说，他说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劳苦这个字原文既有工作去做这样即时的那个意思，同样这个背后有挣扎的含义，就是说其实做这个工作不容易的，有很多很多挑战。为什么保罗有这个强调呢？然之后佢又再喺十三节里讲，要以爱心格外尊重佢哋。到底教圣经有咩难啫？讲主日学又有咩难呢？我相信保罗喺度所讲嘅唔系知识嘅传递咁简单，佢系一种生命嘅交流，生命嘅一种嘅互动。特别你再谂下喺呢度就话。要爱心，要劝诫，要做这个的督导，讲教那个人就容易讲的。不过你遇着我们这些左耳入右耳出的人呢，你就会很怒气的了。但是你又见到他这么抵死，你又很着紧他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这里所讲的劳苦的意义，你很想的，你很努力去做，不过可惜阿崩叫狗就越叫越走，不听话往往就成为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属灵教导的人的一个挑战。保罗提醒我们在这个的劳苦当中去服侍的人，我们要尊重他。而且进一步在十三节里面强调，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你们就是讲紧弟兄姊妹，受教的人要懂得去尊重教导你的人，而且甚至乎要在教导的过程、教导与受教当中一份的聆听、尊重。如果我们回去帖撒罗尼加教会的背景，我们去掌握多一点，为什么保罗要强调彼此和睦？帖撒罗尼加前书是保罗特意去写给教会，他因着昔日有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离开教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对他的攻击。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既是要坚固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同时又要为自己的攻击的工作做辩护。他不想教会因为一些的讨论、辩论，特别是关于主再来这个的议题而引起纷争。这个所以就是保罗的心意，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要彼此尊重、聆听，以至我们在真理的辩论的时候能够有这份的清醒和保持合一。保罗也不是因着要和睦而去贬低了真理的重要， 而是扭委曲求全，它的重点是在真理之下彼此来到去和睦和平共处。讲了这个的强调，我们不难明白，不过要做就不容易，特别和睦。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要做到和睦是倍感艰难，我们很多时候我很怕和人家冲突，甚至乎我们很怕伤害到人，我们不敢去提醒一些人离开了真理。但是保罗进一步在十四十五节里面他都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几个叫做命令句式。如果我们细心来到去看，面对着这个的情况的时候，保罗去特别要教会来到去帮助那些灵性软弱的人，面对着不守规矩灰心软弱，用的心态要的是什么呢？警戒、勉励、辅助和耐性。如果我们用点数来计算，我们发觉保罗都去有他的智慧在当中，难题就有三样，不过方法就有四个，所以有个结论就是答案总是比难题多。上帝给教会的恩典是足够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信心。而另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要懂得自己去反省，同样都是保罗要我们留意的。在这里他讲了一个的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的原则，在第十五节里面提到。而这个原则背后也反映了人性的软弱，特别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歪理连篇的人，我们这个作为劝导的角色、劝勉的角色，要带着很大的耐性、忍耐、引导，其实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会因着对方的说话、言语、行动，令到我们的情绪被激动，我们甚至会失控而做出不理智的反应。这个正正就是保罗要我们留意的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第十五节强调的不单是不要以恶报恶，而更加进一步的重要是要我们是彼此之间和对众人都要做好事。彼此之间是指教会之内的弟兄姊妹，而对众人来讲就是教会以外的人。那换言之，这种不以恶报恶，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保持平静安稳，带着和睦的心肠、和平的心肠，不单止对内，对外都要一样。追求做好事，不是单单指传福音，而是一切美善的事都要做。什么是美善啊？唯有上帝才能够知道那个绝对的美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身边的人，我们要关注身边的人，我们怎样来到作美好的见证，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日常生活里面来到去传讲上帝奇妙的恩典。简单来讲，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都是讲紧我们要去辅助那些软弱的人，在辅助的时候都要带着一份平静、安稳、和睦的心态同去相处。十二至十五节这个段落很容易明白，这个教导也都不难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有一个小结，你要先看十二十三节。十二十三节强调的是尊重在主里面教导我们的人，十四至十五节是强调作教导的人同样要有耐性和爱心，即是恶的反面。刚才我讲过，你要教导的时候，对方怎样回应、怎样领受，都是一个挑战。所以这个的两个的教导以和睦相处来到去原则，都是教会在地上的见证，是由内而外。 由弟兄姊妹之间的和睦关系推延至教会以外的人，和外面的人和平相处。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如果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里面都不能够和平相处，我们又怎样和不同我们的信仰的人相处呢？我相信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我们都经历过这种这样的冲突。我们因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可能或多或少都造成了伤害。怎样来到好好在神的话语当中重建我们合一和睦，正正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鼓励和提醒。综合来讲，十二至十五节这个段落是一个教会待人处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真理之下追求和睦，互相尊重。而这个属灵原则怎样来到去实践得到呢？这个也是同样我们的挑战。跟住的十六至十二二节，正正就是保罗给我们的鼓励。我们落到来这个段落里面，或者我们先来读一次这个十六至二二节，我们一起同心来读了这段圣经。预备起，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察验，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命令句式。命令句式不必然是一些很压迫力的、很强大的要求逼你做，而是一种可以是语重心长的表达。就好像妈很想仔女多些留在家吃饭的时候，她就会说，我很想你呢，不要经常在街外面吃东西，街外的东西无益的。就是那种要求，那种即是不是逼你，不过很想那种心情。我们回到这三个这个要求上面，十六、十七、十八节这几句说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教导，也都不难做到。有时呢可能你会答，为什么？如果我们看回这三个要求，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喜乐、祷告、谢恩，在我们信徒生命里面的表现，这个的属灵生命的外在的表现，很容易看到的，是可以被人感受到你的生命气质的。单从这三个内容，我们很自然都觉得都不难做，不过细心去想一想，要凡事都能够向神感恩，这个凡事会不会都是个挑战呢？特别是我在病患当中，在绝望当中，我也都要对这些事情感恩吗？不容易。那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个圣经的要求呢？而且进一步在十八节里面，保罗还说，他说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怎样来去理解这句的说话，他的用意呢？要了解这句说话的原文意思的时候，我想先从这个凡事这个字来去进入手。凡事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只是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要存在着感恩的心。记住，是任何环境之下。这个和凡事谢恩那个凡事有少少的分别，不过正正是这个分别就带给我们有不同的反省。原文是指处身在事情当中、环境里面，而中文我们翻译就说是指事情的本身。你明白我意思吗？被人让了这件事是非常之好的，在个环境里面我感恩，凡事谢恩。但是这件事里面加了一句大叔的时候， 我就有少少唔同咗啦。即係话一个係对于人嘅状态形容，一件係对事情嘅形容。嗰、那个后生仔非常之好让座俾我，係嗰件事。不过佢讲咗个大叔呢个字，係佢呢个人俾我个感觉。两者唔同啊，同样我哋喺嗰个环境当中，我喺病患当中，呢件事嘅本身唔系值得我哋去感恩嘅，但系我可以喺个环境里边去感恩。点解啊？呢个正正就系跟住十八节里边喺后边嗰个嘅，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嗰个关键之处。保罗讲呢句说话嘅意思就话，我哋喺绝望中，我哋喺困难当中，仍然系可以感恩，唔系因为我嘅心智强大，因为我有几大嘅忍耐力，我对圣经嘅认识有几多，而系我系睇到耶稣基督，睇到从耶稣基督嘅身上，我哋可以睇到神对人嘅生命嘅终局，有将来，我知道将来嘅结局，我就能够知道点样去计划现在，点样把握现在。神俾咗基督我哋睇到嘅咩啊？佢系俾我哋睇到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同埋佢话我会再嚟呢一个嘅盼望。呢、这个盼望改变咗我哋只系着眼于短暂人生嘅眼光，改变咗我哋有今生冇来世呢种嘅短暂眼光。我哋能够将我哋嘅结局放喺上帝里边。我们明白到将来上帝有祂的安排，有祂预备，而一切的预备都是美好的。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勉励教会将眼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事情发展上。我想起一句智慧的说话，他说抬头仰望星空，不要只着眼于脚前的事情。我想这句说话大家都很容易掌握，特别你行山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如果你只望住脚前可能很危险，有时你都要望远一点，将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保罗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我们的心不要被环境支配，要超越环境。我们要看透事情困境的背后有上帝的保护，有祂的心意。答案总比难题多，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提醒和鼓励。不过同样我们再要进一步问，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重要，不过我怎样具体地捉实这份上帝的心意呢？要捉实这份上帝的心意，并不单单是头脑上的知识，还要培养洞察力。这个也是在十九至二十节里面的内容。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再次用这个命令语气来去鼓励教会。首先他讲话，不要消灭圣灵，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圣灵的提醒，先知讲论，在文化上我们看到保罗的运用，他要我们去辨识上帝的心意的基本是基于圣经的教导，而圣灵的提醒、先知的讲论有同等的位置，即是说两样都重要，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我们很容易理解，是客观地将神来到启示出来，那个是可以辩论，可以来到大家来到去透过、大家一起商讨，或者甚至乎去辨识，来到去分辨真假。而圣灵的感动就是主观的，比较是难去辨别，是神对人一种特别的启示。不过当我要去辨别这个圣灵感动是不是真实的时候，同样也可以透过真理，透过教会的群体来到辨别判断。所以我们如果作为信徒，一个人看圣经 一个人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群体的帮助、配合、提醒。所以随后的21至22节里面，保罗进一步提醒，是啊，我们除了有这个客观给我们的启示提醒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留心。他用了测验、持守、禁戒三个要求来提醒教会在处事上面都要以真理来把关，真理做判断，真理来去做提醒。这个就是圣经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要分清善恶，要分别是不是神的心意，需要群体彼此之间来到互相来到去切磋交流。对圣经的掌握，既有客观的既有主观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到彼此来到去再次来到去辨别。唯有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才能够慢慢来到去懂得怎样来到去跟人相处。保罗在这里结束的时候用了他说，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提醒我们要分的善恶，提醒我们要坚持做好的事情。要不做恶事不难，要做坚持好事有时候都艰难。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啱神的心意，为什么都不成就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很多好的事我们付上心智去祷告去实践，但是有时候纵使是这样都未能够如我们所愿。怎样来到好好来到去坚持下去，我们可以在保罗的教导里面再次发掘，也可以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去理解。或者我们先来综合19至22节的内容。保罗用三方面来去鼓励教会在世上同人和睦生活的见证是怎样一回事。第一是信心，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一切都是源于对基督的信靠。有个焦点，对基督信靠在哪里呢？就是第二样，就是信心的根基，分别就是圣灵的提醒和先知的讲论，换言之是圣经的话语，以及我们在恒常当中静下来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些时刻我们的心灵被神的话语感动，是圣灵的提醒。这个是信心的根基。而第三是信心的实践，神讲了，提了你了，你就要放开手。放手不容易，因为你会很多疑惑，很多犹豫，但放手正正就是一个信心实践的功课。简单来说，我们要在圣经教导和启发之下做到知行合一的生命见证，明白就去做，义无反顾地去做。整个段落里面12至22节这个段落里面，就带着和睦相处的目标，靠住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坚持的力量。而这个坚持的力量是主再来这个承诺。主再来对于信徒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的盼望承诺。如果耶稣基督只是停留了在十字架复活升了天，就跟我们讲 Sayonara， 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处于一个无奈困苦的心境当中。但是耶稣基督非常大的恩典说，我会再来的， 请你等我啦。就是这个承诺，主再来的承诺，成为千百年来信徒的盼望，生活的动力，在世上经历过他所赐的平安。最后结束，我想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里面的说话，给我自己的提醒，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句说话前面列出了一个名单，这句话是指着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先祖来讲，由开始到一段时间，到以色列人的一段时间，阿伯、以诺、挪亚、阿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这班人都经历着信心的挑战，在很多很多转变当中，他们持守的信心，不过他们按照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即是说他一生的追求并没有得到完整完全的安息，但是却是带着这份信心义无反顾的来去走上去，虽然未有得着终极那个盼望，这个希伯来书的终极盼望是讲上帝的终极救恩，主再来的审判，新天新地的救恩。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他们为上帝的永恒计划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个是信心的旅程，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我们不需要看那么远的历史，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正正可能都有或者你认识的人去处于困难绝望当中，同样他们的生命也都很美丽地展现出上帝的恩典。我认识一位肢体，他在这个光景当中面对着无止境的治疗，或者不知道有没有把握的治疗，令人沮丧，令人乏力，甚至乎有时会想到放弃。但是往往在这些的光景当中，他又有神的话语，圣灵给他的感动，来去见证着上帝的恩典。我听得最多就是神感动我去跟那个人传福音，神感动我要送一个小礼物给那位朋友，鼓励他认识耶稣基督。就因着这些很微细的点滴，他为神做了很多事，不在乎他做了很多事是什么，却是他在乎他自己的生命力的展现。在我眼中，一个被尊重的人，就是那些用生命来去见证神奇妙救恩的弟兄姊妹，是那些愿意放低自己的过程里面，让上帝的大能掌管他生命的人。他们有上帝的恩典在当中，有不同的取向，在难处当中服侍，在忙碌当中去服侍，不论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恩苗团的导师，他们就在这种充满着挣扎的人生里面展现出上帝的美丽、恩典的美丽。盼望我们都能够彼此来到去互相欣赏，我更加盼望没有回团契的你有回群体生活，彼此来到去扶持分享，让群体一起来到去共同见证着真理，见证着耶稣基督的教导。 让我们来安静，我们自己都在位里面祷告，邀请你们来去祷告神给我们的教导，主耶稣再来教导，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安静片刻。让我们同心祈祷。主，多谢你宝贵的话语，也多谢你给我们在当中有你的同在。唯愿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圣经的话语给我们的提醒，常存在我们的心里，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跟随你，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与人们和睦相处，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的名，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份力量，但愿对你的跟从成为身边人的鼓励，来认识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将时间交给